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再一次在主里面跟弟兄姊妹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大多数的我们，不管是从国内来的，从台湾来，从香港或其他地方来到美国的，我们来到美国大部分都是来美国念书，拿个学位，为的是要给我们下一代有更舒适的生活，更优质的教育的环境。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有更好的前途，不是吗？人生的前头30年，我们大部分花的时间是在做什么？是在念书，是在受教育，是在打基础，不是吗？当我们找到一份工作以后，我们要挣点钱，我们要结婚，我们要生子，我们要买房子买车子。当我们五子登科以后呢，发现我已经30来岁了，是吗？再过一个30年，发现哇，我每天为了孩子尿布奶水打拼，希望明天日子会更好，但经济的大环境时好时坏，不由得我。我们常常会随着工作的环境、老板的好坏，常常搞得7上8下的，不是这样吗？是，对不对？有人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毕竟钱是很重要的，我想应该对的。去年12月13号，2013年USA Today 美国这个杂志呢，登了一个 article 叫做 The 10th Healthiest Housing Market in America， 美国最健康最优质的房市这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基 based on 这个叫 Zillow.com 他们做的 marketing housing 的 survey。 你们在座大部分都知道 Zillow.com 这个东西吧，你打你的数字打上去，你就会知道你家里大概值多少钱，房子值多少钱。当我收到这封罕见的时候， Zero Market Survey 他们做一个指数调查，指数是这样说的，他说假如你 住在大都会的城市里面，你的房市的平均的价值跟美国其他的州的房市大都会的价值来比较的话，假如这个指数是8的话，表示你这个居住的环境是比80%美国其他大都会的城市还要好。他这样做调查是干什么呢？是调查是 based on market health index， 是 based on 市场调查健康指数来调查，是根据房子增值的价值，是根据房子贷款的这个 equity negative equity 的这个指数来看，还有看这房市放到市场来卖的时候，卖多久才卖得出去。就很奇怪，当你看这个统计表出来以后，他告诉我们前十位在美国最好的房市、最健康的房市的几个城市是哪些，你们知道吗？啊，感谢神哦， San Jose 是加州的 San Jose， 就是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是排行第一位。意思是说它的指数是 9.1， 是意思说 90.4% 美国其他大都会的房市都比我们不好不健康。我们为什么会比较健康呢？因为我们这边有一大堆的公司，然后很多的研发单位，很多的工作的机会，不是这个样子吗？ 我们真的应该要感谢，我搬来这边住将近28年了，我真的感谢神把我带到 Silicon Valley。 我记得我在 LA 上班的时候，我一个 Hughes 的同事告诉我说，哎，显阳，你不要去那 Silicon Valley， 那个地方离婚率很高。哎，我一听到哇吓了，我跟丽英说我们要不要来啊，结果我们86年还是上来，一来待到现在。上个礼拜三在浙江省有一个中国顶级的奢侈的宠物叫做西藏獒犬的一个展示会，他展出各个卖主这个买饲主他们自己所心爱的獒犬。这个是 New York Daily News 纽约每日杂志所刊登的消息。他说啊，有一只獒犬长大31寸，重量大概200磅的幼 puppy 獒犬，就卖到天价，卖多少钱你们知道吗？卖200万美金。哎，哇，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里吓了一跳，我说我辛苦了一辈子，我的房子也没有200万啊，难道我们打拼了一辈子连狗都不如吗？有人说人生7力，20看智力，30看学历，40看精力，50看体力，60看什么？看财力，70看病力，80就看黄历了。哎呀，我们一辈子都是在比较。当我看到我们圣何塞的房子房价是全美最好的地方，最适宜居住的地方，是最健康的城市，我好高兴哦！就2天前看到这个消息说我的房子连狗都不如，我觉得说啊，我在比什么呢？你们是不是在人生的奋斗当中也常常在做比较这件事情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下面的经文，是记载在约翰一书1章1节到10节，以及2章1节2节。翻到了，请我们一起来念。约翰一书1章1节到10节，然后第二章的1到2节。我们一起来念。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现同在，却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就是我们从主手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心。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的。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阿们。就我们就念到这里哈。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是你重价赎来的儿女，也是新造的人。我们肉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立定心志，要心意更新，要效法基督。今天在这聚会的当中，求你借着使徒约翰的提醒，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永生是你赐给我们的礼物。在困难的环境中，面对自己的无助、自己的无奈，甚至有时我们会生气、害怕与忧郁时，求主你帮助我们学习爱神，学习爱弟兄，彼此相爱，活在光明中，可以胜过罪，胜过黑暗的权势，因此我们才可以在爱里面得到永生。在基督里，弟兄姐妹彼此相交，让我们言行一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每天活在光明中。愿那智慧和启示的圣灵充满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都听见主的话，谨守遵行。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门徒晋升。我记得前几个礼拜我们的年会强生长老，以及上个礼拜五晚上我们来介绍李才英老师来到我们当中，开一个关于亲子关系、家庭关系的家庭事工的一个研讨会。他特别做了一个说明，说我们的教会的肢体的整个 process 增长的 process 是一个导致型的立在地上的一个三角形，最下面是个人的生活，是个人，左手边是家庭，右手边上面是教会，最上面才是社会。这四个关系是代表我们个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我们家庭的每一位跟我们的关系，我们家庭每一位跟神的关系。再过来，在教会当中也谈到弟兄姊妹之间的互动的关系，最后才谈到跟社会 community 的关系。今天我们的信息谈到要爱神爱人，要彼此相交，行在光明中，是希望大家从圣经的上面来看我们的个人的生活、我们家庭的生活及教会生活之间的关系。约翰一书是谁写的？圣经上并没有很清楚的交代，可是从他字里行间神学的重点来看，他跟约翰福音的作者80%到90%是相似的。所以很多的圣经的学者他们认为这个约翰一书的作者就是使徒约翰。这本书是在主后80年到81年的时候写的，是写信的对象就是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当时以弗所教会正面临纳斯底这个异端的学说的影响，很多人注重物质，很多人不注重神的话语，他们影响到弟兄姊妹会离开教会，去追求世界上那些的东西。所以使徒保罗看到这个时候心里很着急，写了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这三封书信给当时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个书信的重点是环绕在与神相交这四个字，与神相交。在约翰一书呢，一章到第二章是谈到与光明之神相交，因为神是光。第二段是谈到第三章到第四章是谈到与慈爱之神相交，因为他是慈爱。最后一段是谈到第五章与永生之神相交，因为他是生命。所以我们看到约翰一书的主题是讲到神，神是什么？是光， 神是爱，神是生命。今天我们 concentrate 在第一章跟第二章的前面，主要是谈到神是光这件事情。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前面，跟他生活在一起，跟他有很好的交托，他保证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大家试想一下，假如一个人长生不老，不过60岁以后大半的时间都躺在病床上，你说好吗？不好哎，这种 life 没有 quality， 对不对？假如一个人说，我要永生，但不是现在，我要等到民国几百年后，哦，没有，我要等到我建主的时候，我再来相信神。你说，假如神有手上1000万要给你，你说神啊，我不要，我要等到我快死，我再去拿1000万。你说这1000万对你来讲有没有价值？没有啊。同样道理，当耶稣基督说你要来到我这里，你将要得到永生，永远生命。永远生命你要现在就拥有，你才有那真正的价值。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谈到爱神爱人彼此相交是喜乐充足。第一二节他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也做过见证，将原与父同在，却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认识生命之道，认识神，照着神的话语来走，行在真理上，与神相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相交这个字原文是指沟通，也是指共享的意思。相交是跟谁相交？是跟神相交，跟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相交，是一个走在光明中。我们所说所做的是行在光明中，才跟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家人、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来相交。若是在黑暗里面相交，这就不叫做相交了。这个相交也是一个爱的激励，也是爱的团契，让大家彼此在真理上、在生活上彼此相爱、彼此相交。这边说使你们与我们相交，这句话有双重的意义。第一个，使徒约翰要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知道，虽然我们已经领受生命之道，而在那生命之团契中一同分享基督的生命，我们却有责任把这生命之道传给别人。所以我们现在今天有短宣队要差派，我们要差我们短宣队去到世界各个地方去做传福音的工作。第二点，使徒约翰要受信的使徒们知道，说我们既然有份于基督的生命，就该常与基督和属基督的人有团契的交通。他写这一封信，主要是把主给他的信心跟以弗所教会弟兄姊妹一起在主里面分享他所领受的。第四节他说，使我们的喜乐充足。一个人 会喜乐会快乐，他一定是在一个很 enjoyable 的一个环境下。假如一个人不能够喜乐不快乐的话，每天愁眉苦脸，他一定活得很痛苦，对不对？将会活得痛苦，应该是有什么事情扒着他，应该有什么事情让他不快乐。圣经上在这边告诉我，这些不让他不快乐、让他痛苦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罪。 我们的罪性。有些事情因为我们的自私、我们的罪、我们的私欲、我们的利害关系，影响到其他人，让其他人不快乐。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使人使我们的弟兄姊妹喜乐充足，有四方面我们要考虑的。第一方面是神借着使徒所传的信息，希望神喜欢我们彼此相交，一同享受主的信息，这样让每一位弟兄姊妹在基督里面更亲近神，更有力量来抗拒这些罪恶的权势。第二，使徒一心要他们喜乐充足，这是相交，彼此相交很重要的一个态度。我们存心凡事求别人的益处跟喜乐，不是只求自己的喜欢、益处跟喜乐，这样才是告诉我们相交的基本的原则。第三，他要我们高举耶稣基督，高举生命之道。当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相交的时候，假如我们不高举神，我们高举谁啊？高举自己吗？高举人吗？高举这些看得见、看不见的这些东西吗？不是，神要我们高举基督。你高举基督，他也高举基督。大家在基督之下，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元首，是我们的元首。我们顺服教会，顺服元首，一起来搭配，一起来服侍，一起来接纳。这就是高举基督，让我们喜乐的泉源。第四，我们若与众弟兄姊妹同在基督里有份，来分享属天的恩典，我们必互相激励感恩的心。又发现其他人做见证，神的恩典在他身上，在他的家里有很好的成就，我们也替他高兴，我们一起来欢喜，我们欢喜他在主里面的喜乐，我们自己也感受到以神的事为乐的人。所以要得到永生，这是一种我们跟神、我们跟弟兄姊妹爱的关系。我们受到神那无条件爱、无条件恩典的激励，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爱我们弟兄姊妹。所以彼此相爱是一种关系，爱的团契也就是需要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常常在生活当中彼此相爱。最近我们教会每次祷告聚会，你可以看到很多像很多家庭、很多肢体身体软弱住院，我们真的大家都看到同心来代求。有些姊妹会有些团契小组自动自发的自己就帮忙送饭送到他家里面去，就是让他不要过劳，让他能够专心养病。这种爱心就出自为了对方的需要，为了对方的好处来着想。那反过来我们再想想，为什么永生有而会失去呢？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他并不快乐，他并没有得到那永远的生命？这是因为罪的隔阂，这是记载在第五节到第十节。约翰提出三种与神相交的阻碍，第一个是记载在第五节到第六节，以为我们在黑暗里行仍然可以与神相交，这是第一个谎言。我们家走在黑暗里面，我们不可能与神会相交的，因为我们所做的跟神的属性是完完全全背道而驰。在第八节他也告诉我们说，若我们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坚持说自己没有犯罪的谬论，明明在黑暗里行，却硬说自己活在光中，这是第二种欺骗的行为。神不喜欢我们这样做。我们常常明知道自己做错了，常常嘴巴还是硬的，因为我们要 这个面子，不是吗？我们要面子，我们的软弱，为自己的软弱，为自己的面子来掩覆，然然想说，我带着这个看不到的不好的事情来到神面前，我依然可以侍奉，我依然可以跟神相交。错的，这不是神喜悦的。第十节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自认为自己从来没有犯过罪，这是第三个谎言。我记得去年2月17号第一堂是我们从加拿大 Vancouver 孙约翰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释放信息。他那一天题目是讲到教会兴旺的模式，是针对马可福音2章1到12节来勉励我们的。其中他提到一句话让我心里很感动，他说他们教会是从数十人小小一个团契开始增长，增长增长到400多人的时候，教会突然怎么样停顿了，停滞不前，大概有3年的时间。他们长执会、长老会、牧者、同工一直祷告说，主啊，为什么我们教会停滞不前，为什么不能够再增长下去呢？为什么得救人数还是不能够增长呢？孙牧师他那时候跟我们交通说，他们祷告了很久，神让他们看到他们必须每个人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求神的怜悯，求神的光照，不然他们的服事、他们的敬拜，神不会悦纳的。经过了一段时间，终于有一天，一位执事会的主席来跟他交通说，他患了婚外情，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结果，教会只好停职，停他的职份，停他的侍奉。大家为此认罪祷告，教会才慢慢慢慢，才回到以前的 momentum。几年后他们才增长到今天这个1000多人的教会。当一个教会、一个团契里面走在有其中有一个人，任何一个人走在黑暗当中的时候，我们的服事、我们的敬拜，神不允许了。敬拜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整体的服事，整体的侍奉，不是只有一个人的侍奉，这叫做敬拜。行在光明中的意思，在第7节课上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翰一书第1章第5节说，神就是光，他毫无黑暗，就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心。可见拦阻我们的就是生命中的黑暗，就是生命的罪。我们从亚当那边就承受了原罪，圣经告诉我们，违背律法就是罪。我们会违背律法，是因为我们常常敌基督、抵抗基督，不要照基督的教导来做，不愿意效法基督，做主的门徒。魔鬼常常透过世界上错误的价值观来影响我们，让我们有错误的行为跟错误的思想，以这些世界上的东西来取代神在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因此常常让我们不知不觉就活在黑暗之中。但是神是光，神是爱，神是生命。当一个基督徒活在爱的里面，活在光里面，活在 基督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胜过黑暗，胜过罪恶的权势。第三，我们要如何享受永生？一定要定义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心在光明中。这是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跟第二章后半段所谈到的事。要诚实地承认自己的罪，要来认罪，要来悔改。所以假如我们每天都来到神的面前做认罪的祷告，主必听我们的祈求。第二章第三到第八节是谈到遵守主的命令啊，今天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再谈下面了。那我要大家看一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了。这是主吩咐我们的两条诫命，第一个要爱神，第二个要爱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昨天陆平有把一个 email 从其他小组寄来的 email 转给上星，上星转到我们第三小组。那是谈到一个新加坡一个美容医师叫做 Richard Teo， 是一个叫做张庆祥医师的见证啊，他的临终的公开的录影的见证。这位张医师呢，是在2011年3月患上末期的癌症，是第四期 B 期。医生告诉他，你大概只有3到4个月的活命而已。结果他在7个月以后，2012年10月18号病逝，享年只有40岁。在他临终前，他录下这一段影片，他劝行医的医生们要以爱心来医治病人。他说以前他真的是罪过，他只是为了赚钱把病人当作钞票来对待。有癌症的病人在痛苦的时候他没有感觉，他麻木不仁。可是当他被神管教，他发生了三次的车祸，神还拯救他，没有拿他的性命，他还不知道要回到神的面前，直到他癌症证实他到第四期的时候，他才回到神的面前。那时候他知道他的病人，癌症病人是多么的痛，多么的苦，他才开始会去关心跟他一样有受到癌症影响的人的病友，替他们讲话，关心他们。因为他知道他时间已经不多了。以前他开法拉利，法拉利是意大利名车，很贵啊，几百万，很贵啊。现在他坐在车上，他说我这个车子对我有什么益处呢？没有益处啊。再过几个月，这是人家的，我也带不去。他说，我认为，就是张医师认为，真正的快乐是来自于认识上帝。我说是知道上帝，因为我们可以在圣经里得到他的事迹。我意思是和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和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是今天我们说的与神相交，与神有亲密每天的关系。这是他经历神以后，发生了这个癌症以后，他所体认到的很重要的一个宝贵的一点。他的总结是说，我们必须在我们人生当中早一点认清我们生命中的重点是什么，我们生命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应该要先抓住。以前他认为他要先抓住财富，抓住法拉利，抓住 高档的车子，要赚几千万几百万美金他才愿意放手。结果神给他寿命只有几年，四十年的寿命，前面三十年干嘛？打基础，跟我们一样，跟你跟我一样啊，打基础。就用到身上的时候，大概只有不到十年，神就把他接走了。所以他劝 我们说早一点看清楚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什么是最重要的，要抓住那永恒的，那永生永远的生命的，早一点回到上帝的面前。他说这一路上我知道要完全信任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关爱及他人的服务，不要只一昧的为着自己。他又说我们所累积的财富其实并不属于我们的，我们没有权拥有这些财富，因为那都是上帝赐给的恩典。我们要懂得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宣扬神的真理，不是一昧的为了自己。我知道生命只有财富没有神是非常虚空的，当你在世上累积你的财富时，千万别忘了积上上帝赐给我们在天上的财富。这是他很好的见证跟分享。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那永远的生命呢？刚才我们所念的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节三十节是说你要尽心尽力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重要的了。神的命令就是要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来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爱人如己，真的是那么的重要。最后我做用一个 video clip 的故事简单的做一个说明，你们只要需要看的话，你们可以到 YouTube 去打 turning point 转捩点 turning point， 这是一个关于遗产小故事 的影片，全部大概16分钟，你们可以自己回去看，因为我们今天时间不够啊，所以我稍微把这个故事内容稍微讲一下，你们有个 idea 哈。这是一个灯塔的守护员，他的名字叫做 Frank Thomas， 是一个 housekeeper， night housekeeper， 这是灯塔的守护员。有一天他过世了，他写了遗嘱，他的律师召开了一个受贿者的一个会议，那些被他指定承受财产的人来到律师事务所拿他的一个承受的一个 envelope， 就这些人来到那边，他们说我不认识这个人，这是谁啊？他说我来干嘛？他说你们不用急不用急，你每个人都有一个 envelope， 都有一封信封，这是他爱你们他给你们的。他说我不认识他给我干什么？不，他认识你，虽然你不认识他，他认识你。就这来了三位，一个是修车厂的老板，他也是修厂的技工，叫 John Cleven， 另外一位是一个生意人叫 Richard Mark， 一个做生意的人，事业做得很大。第三个是一个家庭主妇叫 Donna Wickens， 他们都不认识这个 Frank Thomas 这个灯塔的守护员。这个movie 他第一个景象是 Frank Thomas 是灯塔守护员，他刚刚结婚，他没有钱，他带了他的妻子跟他一个小 baby 几个月 baby 来到一个 supermarket 一个杂货店去买菜买奶粉买食品给他孩子吃，就算算哇要不晓得多少钱，就才差了17块，就掏老半天找不到钱啊，给这 Kirk， 他说啊，那算了，那我奶粉不要，我这个小孩子吃的这个什么东西不要。就后面一个站着排队站着一个老先生，他看到他啊，又有孩子，孩子又在哭，好可怜哦，他就说哎，没有关系，没关系，我帮你护了，你走，我帮你护，就把身上钱就替他护给这个 Kirk。就护给他以后，这个 Thomas 他就走带着他太太跟孩子走到门外，他反过头来看的时候，这老先生把他身上本来要买的东西，就因为护了17块，就他自己也钱不够了，他就把这个他要买的东西就换回架子上去。 第二幕出来是 Donna， Donna 那时候30几岁，很年轻，她带着女儿到海边来游泳，就不幸风浪一来就把她女儿卷走了。当女儿上岸的时候，女儿已经溺毙了，她痛哭流涕。 Frank 在塔上看到，她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可等了20年后， Frank 他自己的儿子也因病过世，就他来到坟墓墓地要去看他儿子，跟他儿子说话的时候，他跪在墓地上，结果这个 Donna 就在前面看他的女儿，他拿了一束玫瑰，看到这个 Frank Thomas 本身没有玫瑰，就拿他前面交给他说，这个玫瑰花给你，给你，给你的儿子。第三个，第三幕出来是 Rick Ma 这个生意人。Rick Ma 正在生意打电话，结果呢，他律师打电话给他，跟他说 ：“Rick， 你所要的离婚的证件我都给你预备好了，你什么时候来我 office 签字？”这个时候，这个 Richard Mark 呢，他从律师事务所拿回来那个 envelope， 突然从桌子上掉出来一个海的海螺的壳子，一个海螺。他看这海螺在干嘛，就看到其中有一封信，信上是这样说的，他说 Richard， 虽然你不认识我，可是我找你找了很久，当你要结婚前，你带着你新婚的妻子来到 岸边，你们在嬉笑，在相吻，你们在相爱的时候，你告诉你的妻子，就拿出这个天螺告诉他说，我爱你，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你忘掉了吗？当 Rick Thomas 看到这个海螺，这空壳子，想到以前他跟他妻子还没结婚前他恩爱的场面，他心里突然很久很久没有的那一种爱的感觉已经出来了。他马上拿起电话打给他的律师说：“嘿 ，Joe， 你把我那个 paper 暂时 hold 住，不要办了。I want to give her a try。”最后一幕是，这个修车厂的老板也是修车的工人，叫 John Cliffin。他就是那个老人家，在这个 Rick Thomas 跟他太太在缴这个钱给户账的时候，给了17块的那个老人家的儿子。他为了找这儿子找了很久，找30年才找到。他说：“你爸爸是一个懂得把爱给出去的人，因为他给我的17块，我的孩子奶水、奶粉才足够用他用。”结果这个时候，突然他的门开了，有一个太太带着一个钱包匆忙赶进来说：“哦，我来拿车子，我的车子修理好没有？”问这一个修车厂的老板，他看一看那个 invoice 说：“哦，修好了，工钱217块，工钱是200块 ，parts 217块，总共要417块。”结果这个太太：“哦，对不起，我先生刚刚才上班，他刚刚才找到工作，我们家又没有积蓄，我又没有 credit card， 我可以赊账。”这个时候 John Cliffin 想到他爸爸怎么样爱人，怎么帮助那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就想要这样，就说：“好了，车子是我修的，不用钱。”又看看桌子上那17块，他说：“收你200块就好。”哇，这个太太如释重担，很高兴的谢谢他，就走出去。走出去，刚好看到旁边坐了一个 homeless 的人，很寂寞，很需要，没有三餐。他就把他手上的17块又给了对方。这个一幕一直给我很深的印象。最后我要问大家，你愿意每天研读神的话语，好好灵修， 多与神相交，圣灵会常常与你和我同住的。你愿意像这个张庆祥 Dr. Richard Teo 一样吗？他感觉到认识神是最重要的，要爱弟兄姊妹，关心他们的需要，彼此相爱，这才是真正快乐的泉源。你愿意像这个 Frank Thomas 吗？这个灯塔守护员，愿意接受人家的爱心吗？你愿意像 Donna Walkin 这个妇人一样，随时伸出爱的手给对方吗？你愿意像 Rick Mark 这个生意人一样，愿意给予心爱的妻子、心爱的丈夫、心爱的孩子，虽然他们偶尔出了错，你愿意给他一个机会吗？你愿意像 John Cleven 这个汽车厂的老板或是工人，愿意接受人家的爱心再回报出去吗？你愿意像来修车厂拿车子的那个妇人一样，他很愿意接受人家给他的爱心，同时他看到更需要的人，也愿意把他的手上所有的也给对方。求主帮助我们实实在在的活在基督里，爱神爱人，彼此相交，行在光明中。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父神，谢谢你，感谢你借着使徒约翰的提醒，让我们有了神儿女的身份和地位，知道自己有永生，并且知道能够享受永生，因为那永远的生命是从基督耶稣来的，而永生是在神儿女的身上的功效，因为爱的关系彼此相交来产生的，也就是活活的活在我们爱的团契里面。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位孩子，每一位弟兄姊妹，每天与主与神有密切的相交，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个人的灵修的生活，要常常认罪悔改，定义帮助人，积极的给出爱，彼此相交，因为他儿子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一切的罪。我们看重我们家庭的生活，做个合神心意的现代的父母，让我们有好的夫妻的关系，让我们一同建立家庭的敬坛。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能够爱神，又能遵守他的诫命，爱神的儿女彼此相爱，彼此相交，行在神的光中，使我们得以喜乐充足。感谢主，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